非常非常美好
啊，非常非常美好。我在这边坐着听到这个阿巴天父的这首这个歌，我有个感动，这个见证啊。那个时候我感觉到，从中国刚刚来嘛，那个时候我是九十年代98啊，那个时候完了以后呢，我就发现我身上有一个贫穷的灵啊。就是这个什么贫穷呢？就是这个金钱的贫穷，这是我不知道的啊，那时候不知道。然后呢，我就神就是要来打破这个，就是要打破。后来当时不知道这个功课，可以说我学了五年就突破了啊。那时候不懂，然后就是刚刚来移民嘛，非常的艰难啊，就打工。哇，觉得特别辛苦啊，特别辛苦。但是辛苦的话呢，我觉得我里面就是说，有一个祷告跟神，就是说神啊，我愿意来服侍你啊。当时是这样的，我愿意来服侍你，但是你呢，不要叫我太贫穷啊。但是我的生活都过不过去，我可没心思再服侍你了啊。那个时候，但是其实说这个话，神知道，我只是不知道。其实你说这个话，就是一种贫穷。就是一种惧怕生活的艰难啊。那时候他就不懂，然后呢就一直在挣扎。后来挣扎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我刚刚买了房子，还没有两周就给我 lay off 了啊，就给 lay off 了。然后刚买房子，哇，那个就很紧张了啊。那个时候神就是要把你逼到这个份上啊，因为逼到你一直有钱，你经历不了这个富足，经历不了，因为他已经为你受了贫穷了啊，就是为了让你富足。这是在物质界啊，金钱方面。完了以后呢，就祷告，祷告以后好像还可以过。后来神一看还可以过，对不对？再搞个 lay off， 看你怎么过啊！我们家就是我丈夫一个人工作，我又生了老二啊，一个人过。然后呢，后来我丈夫有一天跟我讲，他说：“哎呀，你不是会计划吗？那你这么会计划的话呢，我们家再少几百还能不能过呀？”几百块钱啊，哎，算，我说那不可能，但是神就是让我仰望他，就是要把你逼到这个份上，打破这个贫穷。后来我就祷告啊，我就他就在跟我讲，哎呀 lay off 了。当然这个长话短说了，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见证。后来我就说，后来我就突破了，领受到神的爱，我突破了。我就说，我说神呐、啊，我丈夫要是真的 lay off， 叫他欢欢喜喜的回来。啊，欢欢喜喜的，好，后来最后这一次就胜过了啊，就是后来神就用一种奇妙的方法啊，让我就度过这个艰难，度过这个艰难，我就知道，我从小就知道，哦，这个日用的饮食是神做的，不是我们，你好像有很有力量，很会挣钱，很会怎么怎么样，不是那回事啊，一个金融风暴大家都知道啊，后来我就发现。后来到了第二次又开始做这件事情以后，我就说我们仰望的是神，我们已经有这个神，我们不用怕啊，不管发生什么问题啊，这个经济都是神来掌权。所以呢，后来第二次神在给我这个时候，完全生活没有什么感觉了。后来我丈夫那个时候做了，就为这个功课，我丈夫打了五年的 labor 活啊，我一领悟到，我丈夫就从那个里面出来了。啊，就进到 office 去工作去了，然后一直到就做专业工作啊，做好不容易来了五年多，那么贫穷啊，啊，做专业工慢慢的3万、4万、5万，哎呦，觉得过得蛮好的。好，到了差不多的时候，我发现又 lay off 了，神已经没有给我那么多时间就去享受那个世界的啊，然后神就突然转到那个时候，他又拿什么政府啊，又开始进入到一个光景，把我这刚不好不容易用一点钱全花光，花的精光，花的都不够花。后来呢，神就转型了，转到就呼召啊，就进入到这个教会里面啊。我在想，就是说。我在想，你要不胜过这一个的话呢？你不胜过这一个，你进入一个岗位里面还是贫穷的。 还是贫穷的，你即使做神的工也是贫穷的啊。所以一定要圣，就是在，这是在物质界啊。那今天神要做什么呢？今天神要做什么呢？今天神就在我的里面啊，他知道我是个孤儿啊，他怎么样把我这个孤儿变成真儿子，哇，在我里面可是不容易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要把它做掉啊，要把它做掉。所以很多的时候，神常常把我逼到一个没有办法动的地方啊，让你一直突破。我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丈夫做专业工作的时候，那个老板啊，他每次到一个新技术来的时候，就要你突破嘛，那个老板就鼓励他。他知道他压得出来啊，就是我丈夫在这个专业压，一直把他压压压，他就搞出来了。我发现好像神也把我常常放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就是给你压压力，一直压，一搞压我就不想干了，我有很大的压力就不想做了啊。但是神那个时候就鼓励，给很多的经文来鼓励你啊，不要怕啊，我就是来鼓励你，也给我，所以让我就是坚持坚持坚持。那现在也是啊，不用担心，不用怕啊，因为我是神啊，得胜的不在乎你来在乎我啊，神得胜的不在乎人多人少，只在乎神啊，就是这样来鼓励啊，给我那种鼓励，不想搞的时候就是给我鼓励啊，让我就可以往前拖啊，一直往前拖。所以我在这儿正在想的就是教会现在所推动的啊，一开始我都不是很懂啊。什么三层楼，我相信第一层楼是儿子啊，第二层是心腹，第三就是祭司。那对我来讲的话呢，这个真儿子啊这一块我也看到，就是说我们真的非常好，就是神让我们就是在一个重新跟家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回炉啊，我相信这是神的手，后来就是得到这个新生命。其实这个新生命就是要得到这个新身份，这个新生就是要得到真儿子，就是要你就要得到这份啊，因为它的核心，而且这个身份是让你活出来的，它是让你活出来，那这是一个质的改变啊。你可以得到这些，这三个身份都可以得到，儿子也可以得到，心腹也可以得到，这个祭司也可以得到，但是你是以什么心态，是以真儿子来活，还是以孤儿的灵来活？这三个身份在外表来看没有什么，在外表你照样可以做，但是你的心态是不是真的在一个真儿子的里面啊？那神对我来讲，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说你也可以做啊，神也不反对，你也可以做，他也给你恩典，因为他是怜悯的神，他真的怜悯你，你不管是怎么他都怜悯你，他都给你，他真的也给我啊，所以也给我，让我呢就是说让我就是更深的来思考这个含义在里面，就是他也很真实的告诉你啊，你要真的是用孤儿来服侍神的话呢，那神真的得着你的事工，也得不着你这个人啊。真正要得着的话呢，他不光要得着你的事工，他也要得着你这个人。那这个人的话呢，就是一个真儿子啊。那真儿怎么来回应啊？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就觉得哇，我说这个，我说那要我真要得到，我就想起来英国女王啊，那个时候刚刚进皇宫的时候，他进皇宫的时候，他进了这么大的一个皇宫的里面，他是相当于公主啊进去，然后做女王的啊，就继承这个王位啊。那么一开始他进去，他就跟这些孩子们就一起抢糖啊，你抢我也抢，大家一起抢哈，还有抢。后来是他的一个仆人啊，突然对他讲了一句话，从孤儿变成公主啊，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他就告诉他，他说这些都是你。就是这里所有的都是你的，他突然一下醒过来，从那后都不争了，也不抢了，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我的。他就里面有一个质的变化，他就怎么样啊？他就开始训练他做女王，训练做公主，做女王，怎么来做女王，怎么来做公主。那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哎呀，这个没做过不容易啊。但是我发现神呢，他就是不放弃啊，因为他选定了家教会。他已经选定你了，他也看中了你，他也不会放弃啊，除非你放弃啊，当然除非你放弃，他是永不放弃啊。在这里面可以领受他的爱，就是他对你是永不放弃的，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讲我还是很感动的啊。所以神也给了我一些经文，就告诉我，就说你要体会这份爱。怎么体会呢？就是你在做罪人的时候，我就爱了你了，这个爱就向你显明了， 但它的上面就是讲到，就是说有人为着朋友可以舍命啊，或者有人为着什么什么来舍命，但是唯独你在做罪人的时候，我就为你舍命了。你就是体会，你去找，你要去找这份啊，在这里面就是要找，所以要找。所以我就后来从这里面我就发现，确实是个孤儿，我确实是个孤儿啊。你们说不骄傲，还说不争竞，那是不可能的。你的身份就是孤儿，你不得不争，你不得不抢啊，你不得不争，不得不抢，你不得不嫉妒，你不得不苦读伤害啊，天天在那里认罪，认不清。啊，为什么呢？因为当然，这个认罪对我来讲，对我来讲还是有很大意义的。很多的时候，借着认罪，我打破了很多艰难，打破了很多的一些屏障，在我的生命的里面都打破了。但是神不满意，啊，因为他要现在他要得着，为什么？因为家教会有这个呼召，你像我们传天国的福音呐，是以神为中心的啊。你说我们像什么得做心腹啊？啊，立约的家呀，啊，弟兄和睦同居呀，第一支军队啊，我们需要这些啊，这对我个人来讲都是需要的。那神就来做，啊，确实是有一些冲击在我的里面。那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不能说没有价值，因为生命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那他到了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把你真的要把它逼出来啊。那我就看到，我就发现，哦，我才知道。就像以赛亚在那个提到宝座上一样啊，突然感觉到自己是罪人了啊，也住在这个不洁的林中啊，也是罪人啊，他就这样的在宝座上一个圣洁的啊，但是他还是对这个爱有回应啊，他说我能拆派谁呢？我在这个群里能拆派谁呢？啊，就让你去体会，能拆派神，我能拆派你吗？所以你要被更新和改变，这就为什么我也能积极正面看待一些艰难和一些困苦啊，和一些自己没有办法突破的地方啊，就不至于那么沮丧。哎呀，我要不突破我又沮丧了啊。然后呢，他也让我去思考哥罗西书2:13啊，他也说到你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然后他也给我腓立比书2:5-6还是几节，咱们继续读吧。然后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被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让我去思考。然后也把以赛亚书61，他全然被藐视，被践踏，这都是他为了你要得到这个身份，为了你啊，还有就是。刚才那个是哥罗西书一同活过来，就把基督的心，那个时候他说其实就把基督的心，我觉知受洗的那一刻，他就把这个基督的心已经给我了啊。但是我很少去体谅这个心，我体谅是我自己的感受，这就为什么神就不断的来照光照光照你，你很多时候是在体谅你自己的心，你的心是什么呢？就是孤儿的心，受伤的心啊，或者是骄傲的心啊，或者是没有信心的心，你常常去体谅这些，那你能不能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必神同等为强夺啊！他被藐视的时候，你看他的力量有多强，他里面的那个真儿子的啊，神与他同在，他被牵杀到宰杀之地，他能胜过这一切啊！都是因为他是真儿子，他是一个，他就是神那来的，他就是从天上来的，他把一个真儿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因为这个世界都是孤儿，没有真儿子，这就为什么神说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啊，这就是这个原因啊，使得他可以把这个带进来，他就要把这一份给你也给我，让我去体会这一份。所以以弗所书2:5-6的讲，一同复活，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他把这一切都已经成就了，那就是摆在我们面前。我也相信这些课程，就是整个的这些课程重新来回顾我们的新生命、新生活，要把握这个机会， 把握这个机会，从这里面可以走出来啊。所以我自己就是说，我自己在想，就是说我自己是这几天吧，还是什么时候，突然有一种就是在里面，在我的灵里面做个见证，在我的灵，我就感觉很愤怒啊，不开心啊，然后呢就是有一种愤恨啊，但是神已经光照我了，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孤儿啊。我突然在我的里面突然一所有的愤怒苦一瞬之间都没有了，但我感觉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是不容易的。你就是得着争儿者的心或者孤儿的心，这两者之间的话是需要征战的，是需要特别的来征战。我相信不管我个人也好，教会也好啊，你要打破这个权势，因为这个仇敌他就是偷窃杀害毁坏的。但是偷窃杀害毁坏，首先你要能认出你哪些地方是孤儿的，不然我就是真儿子，或者我就是心腹，我就是祭司，但是你里面啊，你的里面你要知道你是个真儿子，或者是真心腹，或者真祭司，这个确实是要求圣灵来带领你们打破一些很多的一些人模式的这些反应，就是这些思维啊，这样一被光照，我发现有了希望啊，特别是不满的时候，愤怒来的时候，哎，我突然一下我就跟神要神呐、啊，你就是让我这一切都是仇敌来的，立刻啊就在我的里面平静如水，好像什么都没有，哇就开心了，还可以笑起来，哎呦真是不容易啊！我觉得后来我发现这个真儿子在我们的里面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他已经胜过了死亡，升到了高天之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哇这是对迦南教会来讲就是老底迦教会一样的，就是让你与他做宝座，但是你要看到你的光景，这是基督，看到你的，你要看到你真实的光景，你是贫穷的，是赤身的，是肉体的，啊、哦，但是要悔改，就像牧者在这个新生命的这个旧恩里面的这一个，它是白白给你的，但是在里面有一块确实是需要来认罪悔改。当然，你不觉得你贫穷，你觉得你很富足，你就不一定。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圣灵来做的，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或者在我的里面要来打破这一切的艰难。好，我就分享到这，谢谢。
刚才陈奎牧师和肖师母都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啊，核心身份这样一个题目，那么跟我们接下来这个启示录的导读啊有什么关系啊？我在想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一个在基督里的身份，跟我们的这个读圣经啊有一个关联啊，就是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读经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读经？啊，
跟主
耶稣约会，还有呢？
认识神，知道神的旨意。
知道神的旨意。啊，很好。就是说，这个问题很难有完全相同的回答的啊。但是我们的思路呢，就是根据我们最近神的我们啊这个学习啊，这个根据提摩太后书三章四五节，读经的目的是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啊，有得救的智慧。那么呢那么得救的智慧又是什么呢？啊，得救的智慧就跟这个在基督里的身份有密切的关系了啊。就是得救的智慧，就是说不仅知道在基督里面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基督的心腹，我是祭司，不仅是有这一些的这个身份的概念，而且在平时在紧急的情况下能够把这种身份展现出来，这叫做得救的智慧。不光是得救啊，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说，哎，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基督的心腹，但是问题出现的时候表现出来不像是基督的心腹，也不像是神的儿子。你看他得救跟得救的智慧区别没有？ 所以得救的智慧的核心其实是一种身份意识，你知道你是谁，你也知道神是谁。那么这一种的身份意识呢，它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让我们呢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跟神的心意来对齐。所以呢这一个读经的目的是什么，这一个题目是很广泛，但是我盼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核心啊。那么呢因为有这样的得救的这个读经的目的，那么他就决定了这个读经的方法啊。这个方法是有目的，跟着目的走的，你的目的不同，你的方法是不同，你的态度也是不同，你的途径都是不同的，你知道吗？这个小孩子读书，他的目标不同，他的态度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他要是为父母读书呢，他就会采取一种方法，就是父母来了赶快读读读，父母一会儿他就不读了。所以呢这个目的非常重要，人是有目的的动物啊，读经也是你知道这个目的，目的决定你的方法。所以呢如果读经的目的啊，是要有读经的智慧，是要有了解我们啊在基督里的身份跟神的旨意对齐的话呢，那么读经的方法就决定了读经的方法啊。其实它就是有三个啊，这个三个要点啊，是读经的方法。第一呢就是说你要读圣经，就是你要去读，这是第一个。第二呢你也要有一点了解前人的解释啊，要了解一点前人的解释，这个对你有帮助。实际上你怎么样读，怎么样理解，怎么样来回应啊，其实你都是或多或少的受前人的影响。我怎么知道你是或多或少的受前人的影响呢？因为你出生的时候大概你不知道怎么读经所以呢你现在是在读经是这样的理解，其实跟你出生以来的经验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你否认说我没有，我跟前人没有任何关系，我对圣经的了解完全就是我自己啊直接来的，你其实是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你一定明白，你出生的时候，你的婴孩啊，你是读不懂圣经的啊。所以呢，你要适当的了解一些前人的解释，对你是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前人的亮光你可以吸收。第二呢，前人的错误陷阱你可以避免。否则呢，你搞了半天，其实早就没人讲过很多次了，或者呢你又重新掉到别人的那个陷阱里面去，你也不知道。一个人的岁月有多少，时间有多少，你担得起这样不断的重复犯错，重复去领受吗？啊，你看人类的进步，它就是这个啊，一个在前人的基础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它就发展得快。所以大家这个读经也是一样的，就是适当的了解一下前人的解释是非常有帮助，千万不要从零开始孤儿的心。这个读经也要避免孤儿的心啊，那种孤儿的心就是我都不要啊，前面我就是一空白，直接面对神，这是孤儿什么样的，表面上非常熟练，实际上是孤儿啊。那么第三呢，第三个重点呢就是聆听圣灵的声音，聆听圣灵的声音，因为圣灵是圣经的作者，他是真正的作者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呢就是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导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他也是用这样的这种方法。我为什么叫做导读呢？启示录导读就是引导的导啊，读经的读，导读不是祷告的导，是引导的导啊。大家记得导读呢就跟导游有点相似，我就是想要做一个导游啊。这个导游呢它可以帮助你啊旅游的更加有味道啊，因为你对那个地方不熟悉，那个导游解释一下会帮助你欣赏啊这个旅游的点。那么呢这个导游呢它也不是代替你自己呢啊以后去好好的去欣赏啊，但是呢它是来帮助你，它不是代替你来读圣经，而是帮助你来读圣经，所以叫做导读。 我们过去啊，在这个导读的方面呢是比较少的。我记得啊，我这个教会啊，过去这么多年呢，我开过一门课叫做《全民读经要诀》。全民读经要诀，谁上过这个课？全民读经要诀，现场说，这个是对整本圣经的导读，《全民读经要诀》实在是对整本圣经的导读。那么呢，这一个启示录导读就是对一卷书的导读，就相当于啊这样的一个啊类历史。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开始呢，是讲这个一个引言啊，我要跟大家在进到这个启示录正文之前呢，它有一个引言啊。这个引言呢，其实在很多时候呢，就是啊了解一下前人对这个启示录啊有一些什么解释。那么我们啊对这个启示录啊的这个解释是一个什么，是怎么一回事啊，放在这个脉络里面啊，就是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导引言呢，就是启示录的解释派别。就是启示录写成有1900年以上，在这个1900年的时间里面，有哪些主要的解释派别？而我们的解释是一种什么观点？让大家了解一下，这就是导读，让大家有一个了解啊。所以呢，这一个启示录写成以后，大家基本上公认是在第一世纪末写成的啊，启示录。那么呢，而且在将近1900年的这个解释的历史当中，1到3章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大家都前三章的解释没有太多的这个不同，大同小异，就是有不同也是一些细微的，不是大体的。唯独对第4章以后啊的这个解释，就是说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第6章到20章啊，这个15章啊，这个圣经呢，这个解释就是很多不同，非常大的不同。所以呢，你一定要了解，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定如果要了解前人的解释的话，一定要了解啊，第4章以后，特别是第6章到20章，这一个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派别的。所以呢，你一定要了解一下别人是怎么解释的，你呢是怎么解释的，你是赞成什么样的观点啊？你要了解一点啊。所以呢，那个 David Bolson 他写一本启示录导读，也是把这个四种别人的解释也写在上面啊，也解释出来，这是应该的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启示录的这些解释不一致的这些章节，或者是4章到22章，或者是6章到20章，我们起个名字把它叫做启示录的这部分啊，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讲的这个不太一致的这一个部分啊，因为这个话来代表。那么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主要有4种的解释派别啊，1900年呢，一共有4种主要的派别。那其他呢，都是组合，又四个又可以组合成不同的。那我就不讲了啊，我们就讲4种主要的解释派别。那么最早出现的这一个解释派别呢，叫做未来派。啊，就是对启示录的这一个部分啊，它值得一个立场呢，就是说这一个部分啊，我讲的是第4章到22章，或者是第6章到20章这一个部分，它主要讲的是未来的预言，叫做未来派啊，特别是关于基督再来将会发生的事情，这个叫做未来派。这个未来派呢，是启示录一写成就是未来派啊，这个最早出现的，就大家都是认为这个启示录的这个部分是讲的这个未来的预言，是特别是基督再来将会发生的事情，它是最早出现的解释派别。但是很可惜呢，它后来这个解释派别越来越式微了，就是说很多人转向别的解释派别了啊，放弃了这种解释派别。那么当时感谢神呢，19世纪以后呢，这一个古老的解释派别又重新的出现啊，又重新的出现。当然他这个里面，当这个古老的解释派别出现的时候，他也出现过一个错误，一个陷阱，就是一种时代主义啊， 我们称为大比啊的那种解释。他呢，这种解释的特点呢，就是说，他认为启示录这部分主要是讲未来的预言，但是这一份不分成一开始就是启示录四章一节开始，就教会就被提了。因此呢，以后虽然是讲的未来的事情，但是跟教会没关系，它是跟以色列跟世人有关系，那是非常可惜。就是说，这一个未来他复兴了，但是他掉到一个陷阱里面，虽然复兴了，跟我还是没关系。啊，就是非常可惜。但是在二十世纪以后，再一次冒险出来，啊，而且呢，这一次冒险出来就是基本回到这个最开始的那个观点，未来派，啊，就是这个观点。所以呢，大家很熟悉的呢，就是 Michael David Bolson 啊，一大批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学者啊，这个领袖，他们都是。接回到这个未来派的观点，这是第一种啊。那么呢，第二种呢，就是接着这个未来派出现的第二种的解释派别啊，它是从啊最早在十二世纪的时候啊出现的啊出现啊。这一个解释派别呢，叫做历史派啊，历史派呢，就是说。启示录这一个部分，它主要是讲教会时期的历史，啊，第四章到二十二章，或者第六章到二十章，它涵盖了从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再来整个的历史，啊，但是它这个历史怎么样配？比如说啊，第一以弗所的教会是配哪一个时代？拿比加教会配哪个时代？怎么配？或者说启示录这一章是配哪一个时期啊？第三世纪这一章是配哪个时期啊？第五世纪，他们没有任何两个作者是相同的，每一个人解释都是非常的主观啊。所以呢，现在这一个历史派的这一派呢就式微了，没有多少人相信。然后就出现了第三个解释派，就是十九世纪出现的，叫做过去派。就是说，这个启示录这个部分不是讲的未来，也不是讲的现在，是讲的过去，特别是讲的第一世纪的事情。啊，就是讲这个作者写当他所经历的事情，没有，已经过去了，啊，跟我们现在啊没有关系了。所以呢，这一派的这个观点呢，啊，到现今还有，但是呢，只有很多学者关心，这个教会和信徒不关心，为什么呢？都是过去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没什么特别关心的，跟他无关。啊，这是过去派。那么第四呢，就叫理想派。啊，理想派是二十世纪才出现的，最后才出现的。啊，这个理想派呢，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启示录的这个部分。跟历史无关，它是非历史的，它是一些原则、观念、理想，啊，所以呢，这一部分的人呢，他是最保险的，他不会犯错，他不是不会犯错，他是没有办法检验他，因为他跟历史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逃过了检验，因为你一跟历史有关，他就要受历史的检验，但是在历史才能证明你这个解释是错的。但是他就逃过，他说跟历史无关，他说都是讲的一些抽象的一般的原则观念理想，比如说光明与黑暗对立，公义跟这个邪恶这个相争等等，他就是神对世界的审判，他跟历史无关啊。所以呢，这一种观点是很兴盛的。啊，他为什么去吸引了很多的学者、很多的人呢？因为他不会被驳倒，他很难被驳倒，但是呢，他的意义也不大，啊，所以呢，这四种派别，啊，还有这个四种派别的混合，啊，那么我们是赞成哪一派？
未来派
，我们是赞成未来派。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站在未来派，啊，我们知道有其他不同的派别，所以你去听人家讲启示录，看启示录的书，你先了解一下他是哪一个派， 否则你就不知道跟鸡跟鸭讲话，就没有共同的对话余地了。所以你先了解一下它是属哪一派啊。所以呢，我们主要是属于未来派，但是我们持着未来派有三个理由啊。所以你最重要的，你为什么要持守这一派？你要讲一个理由出来啊，不是我就相信啊，我没什么理由，那你是非理性的，很难说服人，你知道吗？你非理性，你我就是这样，你怎么办？那你就很难 convince 你，对不对？你知道吗？你一定要把你的理由讲出来。基督徒是有理由的，我们是凭信心，但是信心是有理由的，好像要用温柔的心来说服别人嘛。这个三个理由，第一最合乎圣经。你看这个理由合不成不成功啊？第一，它是最合乎圣经。啊，它这一个未来派有两个特征。第一呢，它按字面的意思解释七年大灾难。第二，它按字面的意思解释这个千禧年，这个是未来派的特点啊。这个未来派里面呢，它最合乎圣经啊。所以呢，我们怎么说它最合乎圣经呢？啊，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经文啊，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啊，这个位置很特别。那个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很特别，它刚刚在这个启示录的这个中间。启示录我们知道有二十二章嘛，但是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正好在这个启示录中间啊，这个位置很特别。它是在第七号吹响，它讲到第七号啊。所以呢，我们来读一下，看这个启示录啊，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的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经文呢，它两个特点要点。第一呢，就是讲的号筒的响起，号角的响起，而且是末次号的第七次号筒响起，这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这个世上的国在那个时候就成为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是讲到耶稣第一次来，还是讲到耶稣第二次来？
第二次。
因为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个婴孩，一个婴孩，伯利恒的婴孩。那哪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呢？这个肯定讲到耶稣第二次来，末次号筒吹响。他讲到这个啊，这个是很容易辨认的。那么我们就对照一下其他的圣经，其实都是跟其他的圣经密切相关的。啊，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圣经，你一定要知道，圣经是一个整体。那么它跟其他圣经什么关系？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我们也要改变。啊，第一，他讲到末次号筒吹响，这个跟他一致了吧？第二，他讲到什么？死人要复活，这是什么时候啊？死人复活是什么时候？
耶稣再来的时候。
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我们信了耶稣，有没有从死人复活啊？没有。我们在等待什么时候复活呢？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他讲到末次号筒吹响，又讲到这一个耶稣再来，死人要复活。我们再看看其他经文啊，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五节到十七。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再把已经睡了的人举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啊，你看这个经文里面讲到有神的号吹响。第二呢，他是讲到耶稣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来？
第二次来。
所以呢，你看看你从几次的经文，我们就看到他这个经文互相的印证，就是讲到什么时候啊？讲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看，他是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就讲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么呢，这一个是由哪一个派别来解释最合适的？从未来派。 这个很显然的就是未来派，其他的要么跟这个历史无关，要么呢是过去的第一世纪的事情，要么呢是啊每一个啊这个每一个时刻的事情，每个历史时期的事情。所以显然的，他就是说跟这一个未来派的观点是最符合的，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而且他解释很简单。他按字面的意思就解释，不需要你去想象，你知道吗？就直接了当，就这个意思。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一个别的解释呢？除非解释不通，字面解释不通，我们才去找别的解释。大家记得一个原则，最好是就是字面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这是第一个原则。除非上下文各种的经文解释不通，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比喻啊，可能这是要想一个别的解释，这个是可能的。啊，他这个就是直接的。第二个理由，最强的实切性。实切性就是说，relevance 就是跟我们最相关的，跟我们现实现在跟我们最相关，就是如果是历史啊，2000年曾经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它不是跟我们那么不迫切相关。它是迫切相关，就是正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但是跟我们什么这个节相关，这个是第二个理由，啊，这个是什么呢？第一，1948年以色列人复活，他就应验了无花果树发嫩展叶的预言。那么中东的这个局势的发展呢，它正在朝着这个启示录所讲的这些事情在应验在发展，这是第一个，它有很强的时切性啊，这个不是每一个时代都一样的。以色列复国就发生在1948年，它根本就没有发生在1848年，也没有发生在1748年，也没有发生在1648年，它就发生在1948年，唯一的一件事，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啊。而且这个震动的局势就开始向着启示录所预言的方向发展，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全人类面临全球性的这个各种的危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早一个世纪人们还开心得不得了啊，社会发展进步啊，这个人类的天堂就靠我们的科学啊教育就在建立起来，开心得不得了。而且这个世界是永恒的，物质不灭的，能量不守恒的啊，不，这个地球的资源是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人们乐观得很，根本对这个所以的启示录啊，就是狗屎一样的丢掉。而且这是早100年就是这样的，但是不同嘛，现在人类面临各种是整个人类生态都灭绝的这个危机啊，这个就是启示录所讲的那些大灾难啊，非常的符合啊。所以气候的危机、生态的危机、这个地震的危机、天象各种的疾病啊、各种的战争啊，这些危机跟圣经跟那个啊，圣经里面讲的非常吻合。第三，教会的世俗化啊，到了这个末日这个老底家教会的这个关键，不冷不热的状态啊，也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幕后的教会的关键。第四呢，就是这个啊，各种的这个社会的环境啊，这个地球村啊，人体这个芯片的技术啊，各种的情况都在应验这个超乎启示。所以呢，这一个未来派它是最具有最强的实切性，是因为当今的教会和基督徒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恢复像第一世纪的教会和基督徒那样子对基督再来的热切的盼望。教会为什么世俗化？教会为什么软弱？因为他们失去了初期教会对基督再来的那种热切的盼望，他们就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这样生活了，这个世界就是他永远的家了，啊，他还想什么基督再来？教会就是软弱，所以迫切。那么呢，只有这个未来派，他跟这一个教会的这个需要是最贴近的、最强的实切性。然后我跟大家再讲一个，他有一个最佳的角度。这一个未来派，它给我们提供一个这个最佳的角度，让我们对整本圣经的结构有一个 一览无余的了解，其他的解释都没有，都不可能啊。那么呢，我们就看到，如果我们站在启示录这个未来派的这个立场，我们就看到整本圣经呢啊，就体现出一个特别美妙的结构出来，完整的结构啊。这个完整的结构呢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期末剧啊，就是一个戏剧，还有期末剧，圣经就是一个期末剧。第一就是创造天地，是创世纪的一章和二章。第二，人类的堕落，是创世纪的第三章到十一章。第二幕剧，第三幕剧，以色列蒙拣选，是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到旧约圣经的结束。然后第四幕剧，耶稣生平，就是新约圣经的前四卷福音书。这是第四幕。第五幕呢，教会历史，这是指的使徒行传到启示录十八章。然后接下来第六幕就是千禧年的恢复，那是启示录的十九章到二十章，按字面来解释。第七幕就是新天新地，那就是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这个七幕剧，它真把这个圣经的这个啊整个的结构一览无余，而且它有一个完美的对称和完整的启示。它是完美的对称在哪里呢？你就看到它是对称的。第一幕创造天地，跟第七幕新天新地是遥遥相对，就是宇宙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应验实现了这个创造天地的那个永恒最终极的旨意啊。那么第二个呢，就人类堕落，是三章到十一章创世纪，它对应的是千禧年的恢复。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人类堕落日益走下坡，但是呢千禧年恢复，要恢复到新天新地区啊，它就对称了，堕落就跟恢复对称。那么第三呢，就跟第五幕对称，就是以色列文拣选跟这个教会的历史，它就对称。那么处在中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生平，十字架成为整个神圣救赎历史的中心。你看它成了完美的对称，完整的启示。这一个结构呢，你必须站在这个启示录的未来派的观点，按字面来解释千禧年啊，你才可以啊一目了然。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一个未来派对启示录的解释啊，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我就讲这个。
很兴奋，听到詹姆斯这一系列的分享，使我们打开我们这个神的眼睛，使我们通过神的话来从知道到悟道到行道，从知道开始。所以这个我相信神要借助这个詹姆斯系列的这个启示录的开启，启示录的教导，让我们对未来啊，对我们将来命，我们未来整个民，我们人类命运、教会命运、个人命运和加恩基督教会中拣选还有一个了解。我们必须在这个大的局面里、大的蓝图里面、大的格局里面来了解我们加恩教会是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想，我们要祷告的话，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祷告，求神把这样的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赐给我们。哈利路亚，阿门。好，大家从这里看，都是这样的一讲，有没有有些感动，有一些愿意来分享？我想可以开放一点给大家时间，你也可以分享你的理解，你也可以分享你的感动。
我分享一点点，就是我也是读启示录的时候也属于未来派，发现如果要不是未来派有很大的问题啊。我有的时候偏向哪一边吧，就觉得一些问题，因为我要不走这未来派这个，我就觉得哎，大灾难是不是真的？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去了，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二战，那都已经过去了，这灾难已经够大了。那么说这启示录讲这个大灾难是不是已经过时了？那么我们已经是不是就已经进到什么什么千禧年了什么之类的？我发现这有些问题，就是如果你不把它当成未来派，那么对你生活，耶稣第二次再来，你可能你觉得已经来过了，那么可能就到东方闪电那边去了。
还有吗？再见。
我听托牧师开始导读这个，带领我们其实很激动的。我想我自己在读启示录也读了好几遍，很多不明白啊。麦比克的讲到的我也去学习一些，很多也是不太明白。刚才周牧师这个讲的比较清楚啊，我想的是跟我自己有关。这个启示录是我们最后一个戏剧的，好像整本圣经最后一个戏剧的高潮。那个高潮里面我是什么角色？对，我一想到我们教会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心腹的角色，最后要成为那个荣耀的仆人祭司，跟耶稣一起做王来管理这个全球，那个新天新地要降到我降下来。那我读的时候我就始终有一个中心线索把握着，我就能够所有的看到的看不懂的看得懂的，我都是跟我身份连接起来。我是个心腹，我要成为祭司。我在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进入这个大决战，进入这个最后一幕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再把它说的再具体。今天迦南教会我们要进入这个心腹的行列，今年2016年这个训练，这个心腹战士的一年，那我在这个里面是什么角色？这个东西跟启示录最后要进入大决战息息相关。我明白这个身份，那我读这个时候我脑子清醒的，我不是在学一个知识，我也不是在学一个周牧师开启出来的，他开启出来的，我跟着学 OK 的，跟我不太大关系。我一想到这是我的身份，那我读的时候息息相关，那讲到的每一个地方跟我都是息息相关。谢谢。
阿门。
还有吗？
今天周牧师讲的这个我听了之后就感觉是一个新的高度。以前读的时候好像这整本圣经总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呀，或者是教会在一卷书一卷书带领上好像不是这么清晰。真的我觉得今天周牧师给出来以后，真的就像说是你要上到我的面前来，我要将这个事情给你指出，就是指示给你，所以这个高度就不一样了。这是一第二一个呢，我就想分享是说，今天这个包括陈辉牧师还有孙师母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儿子的心，就是这个儿子的心，你得着的是什么？是产业，你得的是产业，而且这个产业是神一直，刚才也是透过这个等候神的时候也在跟我们讲，在圣经里面一块也在讲，是神为你耶和华亲自保守的，这个产业是神要给你的。所以说我们要抱着一个儿子的心，我今天就讲我是要抱着一个儿子的心，我不是站在一个评判的角度说这个讲的好与不好，我就是一个全然领受的心来跟随在这个流里面，跟随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会有不明白，或者是我也有跟的快或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的心我觉得我今天不一样了，我是一个全然的拥有的一个里面，一个愿意来全然的委身的里面来跟随的，我想神也必定会带领我们，会带领我们，就是一个真儿子，这就是一个真儿子的心，就是愿意在这个家中来接受这份产业，来接受这个产业。所以就是感谢主。
带你做祷告，把那份感动祷告出来。
哦，哈利路亚！是的，神啊，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你把你的儿子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借着圣灵可以再次的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这不配的主啊成为了蒙恩的罪人，哈利路亚，进入到你的家中同为后嗣。主啊也谢谢你借着主啊真的是你的家迦南教会和我们的牧者主啊这样的一个领受和开启，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真理的这个装备当中主啊有一个新的一个提升和更新，主啊也让我们这个人也在一个全新的一个儿子的一个真儿子的新的开启里面愿意来全然的拥有。主啊我相信你必定带领我们在2016年主啊在进行装备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实质性的改变，哦，主啊要从这个孤儿进到真儿子的里面，要从这个奴仆要进入到真实的一个门徒和朋友的里面，哈利路亚，来预备主你的再来，主啊来进到我们当今的那一份，也可以真的是以真儿子的心跟随迦南教会的带领进入到你给末世主啊给我们教会的这个命定和呼召当中。主啊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我自己的一个听到这个周牧师的这个一个分享以后，我的灵里很兴奋，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灵里很兴奋，非常兴奋。我虽然脑袋可能也是一个理解，当然这是最重要的是我里的灵里面非常啊，就是那种喜乐和兴奋就开始出现。我觉得这个就是个知道。今天早上我正好看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篇文章，他讲到一个知道的重要。他就讲的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呢去偷东西，去抢银行，抢了银行就把他抓到那个法庭去判他坐牢。然后他这个人就辩解说我是无罪的，我不知为不罪，为什么呢？我从小没读过书，我也没受过什么教育，没学过什么法律，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抢银行是个罪，所以呢我就抢了这个银行。你说了嘛，不知为不罪，无知为不罪，不知为不罪，没有罪，不知为无罪，那你就应该判我无罪。他这个文章的例子就是说，这又以这个例子他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对所谓的法则不了解，然后你触犯了守灵的法则，然后你导致有些很多咒诅刑罚，他我们也常常说，哎，我都不知道这些事，不知道这个守灵法则，然后导致各种守灵的咒诅，家族性的咒诅，守灵的咒诅，这些咒诅都来了，这个是你以前无知的，对不对？这些法律这些律法还是在起作用，就是说与你知和不知没有关系，你要竭力的要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的灵因无知而灭亡，没有真知识也会导致灭亡的，所以没有真知道你也没办法真悟道，你也没力量行菩道，所以这是基础。所以查经也好，或是学习也好，知道是很重要的，按圣经的准确原则知道，我们当然竭力的按照圣经的准确的本意知道，当然解释圣经有很多很多偏道，所以我们要学习，特别学习要来领受这个领受对圣经解释的正道。所以我很感谢神，神给我们教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恩赐，特殊的一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众说纷纭当中，各式各样的那种复杂的观点当中，可以厘清，可以给一个眼光，然后来配合它里面的最合圣经的一种对圣经的解道，所以使我们家教会能够走的正道上，能够不走偏道。感谢主，所以这个道的重要哈，还感谢主。我来做一个祷告，为我们这个知道来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虽然主啊，我们的知识好像不是我们生命更新的，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误解，知识好像是不是我们生命更新的必要的？其实不是这样的，知识也是我们啊能够悟是我们悟道和行道的根本第一步，让我们有真知识，让我们家基督教会有真知识。哈利路亚，你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把那真知识的恩膏浇灌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尤其高抹浇灌你的仆人周牧师。哈利路亚，使他能够有真知识，有属灵的眼光，主啊，神你透过你自己的心意透过他释放出来，我们全体家人教会全部领受。哈利路亚，不仅仅我们自己要领受，要把这个真知识传播出去，使许许多多的神的儿女，神的教会，尤其在面对这个末世纷乱复杂的状态的时候，有真知识。哈利路亚，行在真知识的光中，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还有没有来高姐妹分享？
我有点感动哈，就是不分享不行，我里面那个喜乐和兴奋我必须要讲出来。其实我想我对哪一个群体讲呢，就是说对教会的意向和带领还不认同的那些弟兄姐妹。我记得2013年就是当开心腹特会以后第一堂，我就看到一个意向，我里面有一个火，有一团火被点起来。我知道当时我不懂，以前都是学了知识再去揣摩，再被圣灵感动，可是后来我明白了，就是圣灵直接把里面那个耶稣的爱火是直接强行的点起来的。但是呢，这个理解包括对这个后来耶稣定魂等等的，我内心是绝对的抵挡。后来我在我们小组也分享过，如果我不是组长，跟耶稣订婚我坚决不能参加，我不能理解。但是因为我是组长，我必须挺着要去，就是一个竭力的顺服。但是我记得咱们好像是周一晚上那个跟耶稣订婚，周日的半夜11点我还在给周牧师打电话，为什么？我为什么？就是好像有很多的抵挡。 但是这个抵挡到2014年1月1号，这个抵挡就完全的没有。为什么？我记得从中午我们领袖在营地开会，一直到晚上10点多回家，整个一天所传讲的，我们一个姐妹在家就全然领受，她没有参加。但是后来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所分享那一天的感动，就跟我们在教会这个在营地整个我们一天所领受的完全一致。当时我说：“主啊，这是你，这是你对教会的带领。”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就里面有一个真的就是那个感动，就是教会的意向，我领受的一定要在小组中传讲。但是真的遭受了很多很多的阻力。所以我也有很多的惧怕和退缩。那么前一段时间在小组中分享的时候，有一个我不讲是弟兄和姐妹了啊，这个就比较针对性了，就是公开的就说啊，那个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教会。真的我内心感觉很痛心，很痛心。那么就我个人而言呢，就是因为对教会这个带领，真的那个喜乐和兴奋那个认同，那我相信圣灵也是一直在带领我。几个月前我就很有感动，我要把启示录研究一下，但这个中间就断断续续断断续续，我一直在听毕麦可的一些讲座呀什么的哈。然后前几天我就跟刘牧师讲，我说好像我一直这段时间还有感动，把教会以前的这个讲道的我要从头听一听，什么祭司仆人的那个报本我也想听一听，就好多好多，家里还有一些什么祷告征战的我也想学一学，就好多东西要学。但刘牧师有一句话，你现在就新生命的这些东西跟上就好，一下又把我就是好像点醒了，我就紧紧的跟随。那么有一天我记得周牧师在主应该是主日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就好像就看到了一个爸爸那个苦口婆心的在劝我们，就是那一幕就是苦口婆心在劝我们。虽然后来我也在小组中把我这种感动分享出来，得到认可的不多，而且有些人呢就是恰恰因为你在传讲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就离开。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说神给我们自己的那份领受和教会带领的那一份的那个吻合，或者是教会带领让我们现在就是心服口服的那种说教会带领的是真的，我们认同，我们阿们，我们里面不是我们懂多少，就是那个兴奋和喜乐，就是神的灵就带领我们就这样的紧紧的跟随就够了。所以我真的感谢主，我也求神，我真的有个感动，我要做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亲自用你的灵来唤醒我们当中还沉睡的，真的你来的时候近了，我们存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真的为了那一份求你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勇敢的来传讲你的真理，不再有惧怕，真的求主来挪去我们的惧怕，就是来带领我们勇敢地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的孩子，向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传讲你的真理。我愿意紧紧地跟随教会的带领，抓住教会给我们这个属灵的产业，让我们勇敢地跟随。求主来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高姐的分享。我们确实要除去，就是在领受这个领受这些真理方面，意向真理这些都要除去一个恶心，什么东西都让我自己去看，自己去领受，自己去那个，我们自己单个领受过的模式是很有限的。所以前一段时间，待会儿我给你看，前一段时间就是神特别感动，就是这样教会，就是那种133篇的很高，就是亚伦的油是从头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流到全身。他确实是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受恩膏、领受祝福，在身体里面领受的恩膏。这个原则，就是你老想要到身体的外面去领受，那神他先是浇的膏油，先到头上去。那头呢，就是教会的牧长这个层面，先浇到头上，再流到胡须。那你就先从胡须的直接跑出来，想领受，那你就断掉。所以你必须在身上，你才可以把头上的那个膏油慢慢的流到你这儿来。所以现在海外他们学了一个最聪明的方法，什么都跟拢他， 哎，我就不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到外面去找我们家乡教会的，已经够快的了。就是你跟家乡教会的跟不赢，很多人就说你这家乡教会本身更新都很快，你已经没有时间精力去在你跟这个都有点困难，没有时间多少精力去跟到带到外面去搜找搜索还是和去寻找。我个人觉得就是跟着家乡教会，现在在说什么你就跟什么，现在讲新生命你就跟新生命，现在讲白白救恩你就跟白白救恩，现在讲罪你就跟罪，那下一周讲别的，你就跟你每一次跟的，你还把它花一些精力去好好的领受，好好的去理解，好好的领受，你最后就按部就班跟着身体走，跟着这个高油的这个流在走，你一跟一年下来会大大的不一样。你这又是一个跟儿子的心，又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又会蒙受神祝福，又在身体里面。啊，真的是就是一举多得，就是这个法则，我觉得是需要来我们的领袖同工弟兄姐妹都要有这个真儿子的心，好不好？我想请徐威。
弟兄姐妹好，刚才那个介绍牧师和那个高姐妹都说学这个启示录很兴奋哈，他们也好像是不知道这个兴奋从哪儿来。这个启示录一章三节这个里面有说哈，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真的是感觉家乡教会真是有福哈。我这次有幸参加了那个华牧会，我对我们教会的这个带领真的是一定要委身又委身，因为当今的教会在这个世俗化非常激烈的时候，其实教会很多的时候还是在讲耶稣的第一次再来。耶稣第一次来了他死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怎么样预备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带着每一个人带着硕大的老自己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怎么呢预备我们洁白的这个细麻衣。所以我真的是感觉哈，我们要为我们家乡教会有周牧师这样的属灵带领，真的是要有一个敬重，要有一个领受。我感觉哈，在我们家乡教会的这个带领，我们是内外交困。我们在外面是实际上我们面临着98%的教会，现在人人在讲神的爱，人人在着眼于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家乡教会力求突破。讲神的第二次再来，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其实那里面的交通是什么呢？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不理解，他们的借口就是我对教会的带领不认同，我自己的和教会的意向不一样。请问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意向？我们对这个圣经从头到尾有什么样的理解？其实在不理解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自己的意向，我们有的自己的意向就是我们对这个教会的不认同，对牧师的不认同，对我们家乡教会的这个产业的不认同。所以真的是求神借着周牧师这个牧长团队，把一个真儿子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去拥抱神给我们的这个产业。我听周牧师讲过一句话哈，他说得先知的赏赐就得得先知接待先知的就得先知的赏赐。Bob Mist 他在全世界有游说，他要讲那个耶稣第二次再来心腹和祭司，但是他说唯有家乡教会接待了我，并且走进这个意向，并且努力的在活出这个意向。真的我是感谢神，特别是在我们神对我们新的带领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谦卑自己虚己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那一份，就是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我们家教会要念书上的预言，而且我们要成为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所以家教会是有福的。谢谢大家。
但是呢有点纠正啊，你家乡教会既重视二次也重视一次，两者都重视，因为一次二次都很重要焦点了。现在实际上呢我们又回到一次了， 新生命呢、啊、新生活，就是又回到一次，就是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还在第一次的那个层面，还有很多有待于进入第一次，所以呢这个是一步一步的往上升。我们这个恩高聚会这个平台呢，重点是祭司和这个二次的这个方面的牧师的信息、心腹的信息，所以这是更高层面的一个追求，这个是教会的一个领袖层面的追求，要带领整个教会从一次从非信徒进入第一次，进入第二次，逐渐的一直进入到第二次，迎接主再来，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好，我们来这最后大家一起站起来啊，因为在这里头很多的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都很多的开启，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孤儿的心，孤儿的心就领受这一切的，你总是打折扣，要么就扭曲，本来就是很好的真理，但是我们的心也不对，我们的生命也不是一天更新的，所以这种 不正的心来领受这些正的真理的时候，也会把它啊把它没有什么什么经也念歪了，或者就是扭曲掉了。所以我们首先还是也要求神帮助我们，把我们那个孤儿的心，那个要把我们的扭曲的心更多的来得以洁净。我想请肖金敏师母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关于孤儿的心这个方面，孤儿的心这个方面，
我在想为什么神现在说这个孤儿的灵呢？我就觉得可能是跟启示录有关系，把未来给我们看，我们要有一个真儿子的灵，你就能站得稳啊！求神来怜悯我们。是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哦，主啊，为着这样教会所开启的，真的是何等的感恩，主啊，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常常，跟这个真理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对齐。主啊，真的在你面前要来认罪悔改，就是这个孤儿的灵，这个孤儿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来偷窃、杀害和毁坏的。主啊，我要真的在你面前，站在这个破口的当中来认罪悔改。主啊，求你饶恕赦免我们的罪。哦，主啊，很多你把教会的，你把你的权柄放在教会的里面，主啊，你来击碎这个孤儿的灵，来击碎这个仇敌的偷窃杀害，主啊，让我们得了这个儿子的心，主啊，因为你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不是给我一个奴仆的儿，而是给我一个儿子的心。主啊，我为着这一切丰盛的救恩，为着今天所传讲的，都献上感恩。主，我感谢赞美你，我为着每一位来祷告来呼求。哦，主啊，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愿意在这个时代来选择，来跟随你教会的带领。主啊，与这个旨意来对齐。主啊，给我们恩典，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恩典。主啊，因着这个孤儿给我们带来整个的上上下下带来任何的牵连和咒诅，我拿起圣灵宝剑，我要砍断、砍断、砍断，破除这个黑暗的权势，从我们生命当中要退去离开。主啊，你要把一个真儿子得胜的信息放在我们的里面，被开启。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为着我们的罪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你已经坐在了父神的右边。哈利路亚，因为你得胜，家教会就全然得胜。奉耶稣基督祷告，阿门。
好，请大家今天就到这里分组祷告，谢谢大家。